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四集《开斯平王子》。另外呢，第一次收到杨弟兄的家书，心中非常的感动哦，谢谢你让我有机会可以为你祷告。读这封家书还有读这一本小说《开斯平王子》之前呢，刘文要送上这首诗歌给所有的书香家人，特别送给亲爱的杨弟兄和你的家人哦，来听这首听雨诗般的宝贝。
天空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天喜地欢欢喜喜，变卖了一切所有的，买了这块地。
天国好像一颗贵重珍珠，人找到了就为他下决心，欢天喜地欢欢喜喜，变卖了一切所有的，买了这珍珠。我已得着基督如同生命之宝，世上各样事物转眼变成粪土，我已得着基督如同生命之宝，脱去各样尘累，欢欢喜喜跟随。
Thank you.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杨弟兄的第一封家书，信中说到：刘文姐妹你好，大卫弟兄说，你不喜欢别人称呼你老师，我就称呼你姐妹吧。我是杨弟兄，我经常听你的节目，你的声音很具有亲和力，我要请你为我祷告。接下来呢，杨弟兄的这些代祷事项让我觉得你是非常爱家人的，而且呢你也知道自己的个性呢，自己的身体需要更多的来求神帮助和医治啊。你说呢，我听你的节目说以前你是急性子，其实我也是，但是我现在为了身心健康不那么急了，急了会害自己。我相信这是出自于圣灵的能力，才能够呢让自己的个性呢在圣灵的管理之下能够改变呢。那我也看见了你迫切的为家人祷告的心，我相信神一定顾念的。我个人经常在回首过往的时候，真的不知道那段日子呢到底是怎么度过的，但是呢有一点非常确定的是，我经常的呼求神，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我都求神的恩典与我同在。靠着我们自己真的不能做什么，但是在神凡事都能，神有神的时候，但是我们要持守的就是盼望和信心，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在这部分呢，我们真的是需要经常地去默想神话语当中的启示，透过神的话语带来力量，也透过我们跟神说话，向神祷告，支取他的能力。我们都是在神的预定当中所拣选的，在创世以前他就拣选了我们，又因着爱我们，就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都是他的宝贝，让我们继续仰望主，相信在生命当中虽然有许多的难处，但是持守住主的教导，当我们愿意依靠他，我们相信耶和华以勒的神必有预备，我们也相信主有主的时候，他所为我们预备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虽然我们现在还看不见，甚至于还不明白，但是我们心里可以有确据，我们可以支取那信心的源头，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对我们的爱。我亲爱的杨弟兄，深愿主的爱充满在你的家，深愿全家都能够经历到主在这个家中行那奇妙的神迹，能够经历到神是信实的，是慈爱的，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或许心中有时候呢会有很多的挣扎抱怨都没有关系，刘文个人呢也是经常有许多我的血气啊，当我呢又有很多来自于人的想法的时候，我真的是要不断不断的求神来帮助我。就像杨弟兄所说的，我是一个急性子，多年来呢也是需要不断不断的磨练呢。有些事情急不得，是需要时间的。神给我们时间，我们也需要给神时间，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成长。让我们紧紧的依靠神，继续靠主向前。刘文读你的家书非常的感动，我觉得你是一个条理非常分明，也有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动工，并且呢你也愿意依靠神，我相信神必垂听祷告。 刘恩也会为你祷告的。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四集《开斯平王子》。我们今天要看完第四章《矮人谈开斯平王子》，还要进到第五章《开斯平的山中奇遇》。开斯平跟着博士走过许多走廊，上了几层楼梯，最后从角楼里一道小门转出来，站在通道上，一边是城堡，另一边是很陡的屋顶，他们脚下是一大片城堡的花园，朦胧中闪着微光，头顶上月儿当空，群星熠熠。他们来到另一道门面前，这道门通入全城堡最中央的一座巨塔。科纳留博士打开门锁，两个人就开始在黑暗中爬那弯弯曲曲的楼梯。开斯平兴奋起来，在这以前他从来没有获准上楼来过。楼梯又长又陡，一直到他们从塔顶上钻出来，开斯平才透了一大口气，觉得此行不虚，相当值得。右边远处西山隐约看得见，左边则瞥见大河，万籁俱寂，一英里以外水踏坝的瀑布声清晰可闻。他们特地来看的那两颗行星毫无困难的就从众星中找出来了，低低的悬在南方的天空里，光度很亮，亮的差不多像两个小月亮，而且彼此靠得很近。开斯平以恐惧的口吻问道，那两颗星会彼此相撞吗？博士也小声地回答，不会的，亲爱的王子。天上的各大主星对他们运行的轨道和缓急也知道得很清楚，你注意看他们，他们的相会照星象学说是主好运，也就是说对纳里亚这块可悲的国土将有某种好处。胜利之神塔瓦向和平之神阿兰贝致敬，你看他们现在就要到最靠近的地方了。开斯平说，可惜树挡住了，西塔虽然不算高，不过从那里看一定会好一些。大约有两分钟，科纳留博士一句话都没有说，只静静站着注视塔瓦星和阿兰贝星，后来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转头对开斯平说，看这情景，现在活着的人看不到，他们将来也再看不到了，而你总算看到了。从小塔上看固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可是我带你到这里来是为了别的原因。开斯平抬起头来看他，可是他的面孔差不多全被帽兜给遮住了。博士说，这座塔有一点好处，在我们下面有六间空屋，一道长楼梯，楼底的门又是上了锁的，我们不怕隔墙有耳。开斯平已经猜出博士的用意，你要把那天没有告诉我的事告诉我，是不是？博士说，是的，可是要记住，除非在这里，在这巨塔的正顶上，你我绝不谈论这些事。开斯平说，好，我答应，现在请你继续讲下去。博士说，听着，你听过的关于古纳里亚的故事都是真的。纳里亚本来不是人类的领土，而是阿斯能的国土，属于觉醒了的树木，可以看得见的水晶、人羊、矮人、巨人、神灵、人马，以及会说话的动物。开斯平一世打仗的对手也就是他们，是你们泰马人把各类野兽、树木、川流弄得噤若寒蝉，也是你们泰马人把矮人、人羊杀害和撵走的，现在还要变本加厉设法使他们从别人的记忆里消除，国王本人就严厉禁止谈这个话题。开斯平说，哎， 但愿我们没有那么做就好了。一听说这些事是真的，虽然已经成为历史，还是很高兴。博士说，你们泰马族中实际上有很多人私下怀着这种想法。凯斯平回答，可是博士，为什么你口口声声说你们泰马族？毕竟你也是泰马人嘛。博士反问他，我是吗？凯斯平说，总而言之，你也是人类呀。博士用沉重的音调再度反问他，我是吗？同时把帽兜向后一推，让凯斯平在月光下可以看清楚他的脸。其中的道理如何，凯斯平马上就领悟过来了，同时觉得前些时候早该认出来的。科纳留博士那么矮小肥胖，还长着那么长的一把胡子，他心里同时有两个想法。第一种想法是恐怖的，他不是真的人，一点都不是，他是矮人，把我带到这里来要杀害我。第二种想法则全然是愉快的，还真的有矮人，我总算见到一个了。科纳留博士说，怎么样，这一回你该猜出来了吧？猜得差不多完全对了吧？我不是纯粹的矮人，我也有人类的血统。许多矮人在大战之中逃亡，把胡子剃光，穿上垫了高跟的鞋子，假装成人类而生存下来，后来还和你们泰马人通婚。我就是这一类矮人中的一个后代，只有一半属于矮人。那些真正的矮人说来也是我的亲戚，现在仍然活在这世界的某一些地方。无疑的，他们会鄙视我，说我是叛徒。不过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从没忘记过自己的族人以及纳利亚境内所有其他快乐的生物，也从不忘记失去自由的漫漫长夜。凯斯平同情地说，我觉得很抱歉，博士，你知道那并不是我的过错。博士说，我说这些话也并非是责备你，亲爱的王子，你也可以问我为什么我要提起这些往事。我有两个理由。第一，因为我这一颗衰老的心灵负荷这些秘密的记忆也太久太久了，久得使我的心发痛。如果我不把这些事悄悄地向你倾吐出来，我的心胸就要爆炸了。第二，你做了国王就可以帮助我们。我知道，虽然你也是泰马人，你也热爱这些古老的事物。凯斯平说，我会的，我会的，可是我如何帮助你们呢？博士说，你可以善待这些矮人族的残存后代，你可以召集那些知名的魔术家，设法使树木再度觉醒过来。你可以寻遍天涯海角，看是不是还有人羊，或者是会说话的兽类，说不定矮人还在隐蔽的地方活着呢。凯斯平急切地问，你以为还有吗？博士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有时候我也在想，恐怕不会有。我这一生都在寻找他们的踪迹，有时在山林里我自以为听到过矮人的鼓声，在夜森林里我也以为看过人羊一两眼，他们在远隔我的地方跳舞，可是等到我赶过去一看，又什么也没有了。我常常失望，可是又常常发生一些事情使我重燃起希望。虽然我不知道将来的事，但我可以断定你至少可以做国王，像当年王中之王彼得一样的国王，而不会步你叔父的后尘。凯斯平问，那么传说中的那几位国王和几位女王以及白女巫等等的事都是真的喽？科纳留说，当然是真的，他们的统治在纳利亚的历史上是黄金时代，这块土地永远也忘不了他们。凯斯平说，博士，他们在这城堡里住过吗？老人说，没有，这座城堡是你的曾祖父建造的，比起来只不过好像是昨天的事，所以并不算久远。 那时候亚当的两个儿子和夏娃的两个女儿是住在开培拉堡的，阿斯能使他们坐上王位。现在活着的人谁也没有见过那块曾经受过祝福的地方，也许连废墟遗址现在都看不到了。不过我们可以相信那地方离这里很远，位置是在大河下流入海的海边上。凯斯平说，哇，你是说在森林里那地方住的你知道都是鬼怪是不是？博士说，殿下，你这种话好像是别人教你讲的，可是全是胡说八道，那地方根本没有鬼怪，那都是泰马人捏造的故事。你们上几代的国王都很怕海，因为所有的故事里都说阿斯能来自大海，他们永远也忘不了，他们不敢走进海边，也不要任何人走近，就这样让大树林长起来，把人们和海岸隔绝。可是又因为他们曾经与树木争吵过，所以一直怕树林，也正因为他们对树林心怀恐惧，所以就幻想其中充满了鬼怪。各代国王以及王公大臣对大海和树木非常憎恨，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相信这些故事，另一方面是鼓励人们和他们站在一边。如果纳里亚的人没有一个敢去海边，对着阿斯能的国土，对着黎明，对着东边世界的尽头遥望的话，那么他们就觉得安全多了。两人沉默了好几分钟，后来才听到科纳留博士说，走吧，我们在这里也待得够久了，该下去睡觉了。凯斯平说，我们非要下去不可吗？我倒宁愿在这里一直谈这些事情，谈再久我都愿意。科纳留博士说，如果我们真像你说的这样做，说不定马上就有人来找我们了。自从这次以后，凯斯平和他的家庭教师又在巨塔顶上谈过好几次话，而每回关于古纳利亚的事情他也就知道的更多，所以一有闲暇他就梦想往日的情景，渴望那种日子会再度来临。他当然抽不出那么多时间来东想西想，因为他的教育此刻正在不断的加强。他学剑术、骑术、游泳、潜水，如何射箭、吹箫、弹琵琶，如何打猎等等，还学修辞学、作诗，当然还加上历史以及少许的法律、物理、炼丹术、星象学等等。在魔术方面，他只学了一点理论，因为科纳留博士说实验部分不适宜于王子们学习。他还说，即使是我本人也只是一个很不成熟的魔术家，仅仅会几套最简单的魔术。关于航海学方面，博士说这是高尚而有英雄气概的一门学术，他什么也没有学到，因为米拉兹国王反对船只和海洋。至于如何利用他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这一方面，他也学会了很多。做小孩子的时候，他就常常觉得奇怪，为什么总不喜欢他的神母普鲁纳王后。他现在知道了，那是由于神母普鲁纳王后不喜欢他的缘故。他也开始了解，纳里亚并不是一个快乐的国家，法律严酷，加上米拉兹又是一个暴君。几年以后，时候到了，王后好像患了什么病似的，城堡里乱哄哄的，纷扰异常，来了好几位医生，朝臣们三三两两的窃窃私语。这是初夏时节，有一天夜里，当这些纷扰还在进行不止的时候，凯斯平才睡了几个小时，就出乎意外的被科纳留博士摇醒了。凯斯平说，博士，是不是又要教星象学了呢？博士轻声地警告他，嘘，请你相信我，要完全照我的话做。快起来，把衣服穿好，你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呢。凯斯平大吃一惊，但是他已经习惯于信任他的老师，所以就立刻起来照他的话做。等他把衣服穿好以后，博士才对他说，我给你一个皮包，我们必须马上到隔壁房间里去。 把晚餐桌上吃剩下来的食物装满在这个袋子里。凯斯平问，我的侍从在哪里呢？博士说，他们睡着了，而且还不会醒。虽然我只是一个小魔术师，可是至少我还会一点催眠术。他们两个走进前厅，真的，两个侍从已经伏在椅子上呼呼大睡了。科纳留博士迅速地把一只吃剩的鸡、几块鹿肉、一些面包、一两个苹果，还有一小瓶好酒塞进皮包里，然后交给开斯平，把背带调整合适后挂在他的肩上，好像他上学时背的书包。博士问，你的宝剑带了吗？凯斯平说，带了。博士说，好，现在把你的披风披起来，把宝剑和皮包盖好，这样可以了。现在我们先到大塔顶上去谈一些话。那天夜里刚好是阴天，不像上次他们来看塔瓦星和阿兰贝星相会的时候一样明朗。到了塔顶上，科纳留博士说，亲爱的王子，你必须马上离开这个城堡，到荒野的地方去寻找你的好运，否则留在这里你的性命就危险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的第四集《开斯平王子》。我们今天看完了第四章《矮人谈开斯平王子》，也进到第五章《开斯平的山中奇遇》。来听这首《云上太阳》。
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
凯斯平王子为什么有生命危险了呢？他要踏上什么样的旅程呢？在下一回我们继续看这一本 C.S. 路易斯所写的《凯斯平王子》的第五章，他的山中奇遇。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